各位听众大家好，下面为您播出评书《晚华儿买妇之龙在江湖》，作者孙岩，演播国家一级评书演员孙岩。下面请听第218回。
宇文进呢，替这八仙王说了几句话，说的就是说，我们不管前边有多少困难，他们请来多少高人，有多么险阻，我们都得上。说摩羯岭一战，摩羯山庄势必得打。无论是他是邪教也好，还是他现在所存有的这几个人，包庇罪也得拿他。那毕竟张子云在那儿呢，能不拿吗？必须得抓住他，不抓他不行，非抓不可。但是八王爷不好说这话，是这些人都为了国家，义愤填膺都要上，以一腔热血仇祖国是件好事，但是我没有任何承诺呀。我作为这个国家是我们家的，是赵匡胤的，是我们自己家的，对吧？可是我没有承诺啊，没说是我们拿下摩羯山庄之后我会给大家什么奖赏，我会让大家做什么官，大家有什么想法，没有这个，只是你们是志愿者罢了，上是就上，不上我也没办法，我只好回去调国家的部队，调军队来，到军队来那能抓住人家吗？军队你真的打战场那个仗行，这个仗他打不了啊，这些都是高来高走飞檐走壁的，你们一等抓人就跑了，那就成为悬案了。但是八王爷不好说的话，现在呢是宇文进替说了。那我这里呢做一个四品的寨招护卫，我也代表皇上，哎，皇上我代表不了啊，我代表不了，开玩笑开玩笑，我得代表八王爷，八王爷我也代表不了，代表不了。八王说你能代表我，哎，这就给封了个权利。那行行行，我谢谢八王，我代表八王爷感谢各位，谢谢大家长久以来对这个我们侠客团的支持，谢谢大家，大家鼓足了精神，吃饱了喝足了养足精神，今天一天咱没事儿，咱就在这喝茶水喝酒休息，然后呢我们休息足了，明天早晨我们闯进蝴蝶谷，是把蝴蝶谷踏平，踏平了蝴蝶谷之后我们再赶奔摩羯山庄，这就是我们的想法。大家说好，都答应了，挺好的，气氛也挺好。不过我还得代表八王爷有个事儿，我想问问大家，又都肃静了，人家现在了得吗？人家宇文进那是代表八王的发言人，八王的发言人代表八王说一切话，这发言人制度就在他这留下的，他说什么你得听啊，那不是他在说话呀，那是八王千岁赵德芳在说话呀，那你能不听吗？你首先得尊重他，尊重他你就请等于尊重八仙王一样，大家立刻就是鸦雀无声。这我请问蝴蝶夫人，这号不用说了，蝴蝶夫人，因为你住在这个蝴蝶谷旁边，你这个地名也带个蝴蝶，是不是？蝴蝶谱你这叫也是蝴蝶这一部分，你那名儿也不用说了，张静，对不对？蝴蝶夫人张静，还有你这个老公叫活死人聂斌，活死人这外号当然是我给起的，这聂斌你们俩有一段故事啊，这聂斌怎么受伤啊？你跟蝴蝶谷有什么血海深仇啊，深仇大恨呢、啊，为什么一提起打蝴蝶狗你是这么高兴这么配合呀、啊？为什么这么多年你堵在蝴蝶谷的口，这是不让蝴蝶谷出人呢？究竟这里头有什么事儿？有什么故事？你是如实招来。呵，大家都鼓掌了，怎么这也是大家期盼的一件事儿啊？你讲讲吧，这里头怎么回事啊？大家鼓掌是这意思，你人家这个宇文进做事啊很有个度，什么度呢？就是说你看人宇文进，首先人说今天没事了，我们今天休息， 喝水、喝酒、吃饭、玩、扯淡、砍他山。最后说，你这故事你讲讲吧，你到底怎么回事？八王爷就乐，其实这八王爷呀，最好信儿就是他，他也想听这个，到底怎么回事？是你那丈夫这迷呀，你那丈夫躺着不动了，脖子下头都不会动，这脑袋还这么聪明，就什么武术都瞒不过他，可以说九九八十一门的武术基本上他都有了解，这是了得的人吗？不得了的。那为什么这样一个人物他能瘫痪呢？他怎么就能瘫痪呢？是吧，这个武功这么高，他怎么能瘫痪呢？这都是个谜。所以你得说说这个，这事儿不说能行吗？你必须得说说。八王爷呢也投去了一种这个期盼的目光，就是期盼知道这个底细是怎么回事。蝴蝶夫人仔细的看了看周围，也就是说很认同这件事儿，也想说说这件事儿。于是乎他就把头给低下了。哎，提起这事儿啊，那得是说十几年前的事儿了。那就是在十几年前。十几年前呢，这蝴蝶谷的主人呢，他不是这柳县。蝴蝶谷主人叫蝴蝶王许刚。蝴蝶王许刚啊是个男的，这人呢酷爱蝴蝶，但是武术高强，杀法学勇，后来在江湖上被人追杀，实在没地儿去了，就来到了这蝴蝶谷，来到了蝴蝶谷，带着自己一个小徒弟，就想在这蝴蝶谷这儿隐居了，在这蝴蝶谷呢就不出现了，社会上的人呢你也找不着我，我是爱蝶一族，我喜欢蝴蝶。他就研究蝴蝶，首先呢在这儿研究蝴蝶掌。哎，他一看这蝴蝶飞呀非常轻盈，如果武术能把蝴蝶这个飞就落的花采花，这时候这个能把它精华找出来，这就是一个非常好的武功。他就在这研究研究这个，他带着小徒弟，实际上是他偷来的一个孩子，他只知道这孩子姓聂，叫聂斌，但是这孩子也不知道家哪儿的，他也不说这孩子在哪儿偷的，他只是说他捡一个流浪儿，跟这聂斌说我捡的你，你是一流浪儿。这聂斌小他也就信了，就这会儿啊跟着他学这个蝴蝶掌。这蝴蝶掌让他给演绎的可了不得，他把蝴蝶啊就是落在花上这个过程练成了轻功，然后这蝴蝶翅膀他作为掌能扇出去，在这研究蝴蝶。最后他研究研究什么呢？这蝴蝶采花，他往那一落，这小爪啪往花上一落，如果人的气功啪能吸到对方的身上，或者是能打到对方身上，这都是一个好的武功。还是在这研究，这人比较聪明，这许刚聪明的程度堪称一绝啊，一般人不行。所以他就研究，但研究的时候呢，那肯定得告诉徒弟了，就这么一个徒弟，跟这徒弟处的也不错，徒弟没事啊帮他打个酒买个菜。他们住在蝴蝶谷，蝴蝶谷距离外的蝴蝶谱不远，出去就是蝴蝶谱。当时蝴蝶谱呢人家也就十几户人家，有这么小酒铺，有小旅店，这小的蝴蝶谱不是很大的蝴蝶谱。那么小旅店的掌柜的呢姓张，有一女儿叫张静，这张静呢比这聂斌呢就小两岁，俩人没事老见面，小孩吗？小孩不是有这么一句话吗？这个两小无猜，两小无猜啊，俩小孩没人猜疑，他们说他俩搞对象呢干什么呢，是不是没人猜疑这事？所以说有这么一句话叫青梅竹马两小无猜。青梅是什么呢？吃那梅子你知道吗？青梅酸的，就是这俩小孩一吃酸的还想吃，酸甜他都分不清楚。青梅竹马就骑那木马呀，过去没有木头做，是竹子做的竹马。青梅竹马两小无猜，两个小孩没人猜疑，说这俩小孩不正经在一起干什么呢，没人说这个。说那会儿啊 这个聂斌呢就跟这张静俩人认识，只不过是认识，可以说是发小吧。可是呢这许刚啊研究这东西研究到顶峰了，倒不是走火入魔，研究到顶峰。最后他突然想，我要是研究一种药，我能让这蝴蝶吃上，对蝴蝶还没伤，我培养一种花，这种花呢就是这些个蝴蝶吃，但是这蝴蝶嘴上全带毒，只要是蝴蝶落上，这人就得中毒。怎么能研究这个？哎，他就开始研究，投名师访高友的研究啊，找人呢，因为他不懂医术啊，找人问毒药。后头到了五毒帮，进五毒帮找五毒帮帮主，给人五毒帮帮主老多钱了。那个时候他去找五毒帮去了一年多，这一年多进五毒帮首先带一大笔银子去的，见五毒帮的帮主，五毒帮帮主认财呀，哎，见这么多钱，这才问这个许刚你干啥呀？许刚说，我现在这多少年呀没在社会上露头了，我呢是隐居起来，我在蝴蝶谷啊在那隐居呢，我想找一种毒药，对这蝴蝶呢还没有什么伤害，对人伤害还很重要的这么一种药，我啊想做一个试验玩一玩。哎，五毒帮帮主说，行啊许刚啊，平时呢咱哥俩也不错，说心里话啊，我也帮你不少忙，什么打这个整那个，给这个投毒给那个下药的，是不是？可以说呢你是我的老客户，我呢也得维护你这种老客户，我们五毒帮就指这生活呀。你说让我们打谁去，我们的武术不一定有你们高，但是我们这药那可是绝对一般人不是个，所以呢这东西真有，有你这点钱不行，你再准备两倍的钱，我就把这药给你，这个药给你你就可以拿走，你回去研究去，包括解药我都给你，不给你解药你自个儿再受了伤怎么办呢？是不是？你在研究这个同时，你必须得把解药先分到自己身上一部分，然后你研究它，这免得你自己受到自己的伤害，这样对你是有好处的，好吗？这个许刚那时候他还不叫蝴蝶王呢，这个许刚就明白了，许刚可上哪儿整这么多钱去啊？哪儿来这么多钱呢？他从那儿出来就开始到处打听，到处找啊。哎，发现呢，河北的石家庄有一大户人家，姓柴，叫柴大旺，柴大旺家是地主，有钱。这柴大旺这人呢，还抠。你看自个儿是地主，家里攒了不少钱，据说他们家有个后窖，钱在后窖里呢，是银票啊、光珠啊、亮宝啊，都在那里头呢。然后呢，这后窖呢就挨着山，他这房子就挨着这后窖，一般人进不去，要能在这后窖里偷出来一个箱子就够。他明白了，哦，柴大旺行，柴大户，我找你去。就这样，他就到了河北石家庄。他到了石家庄，在石家庄足足待了三个月，这三个月他没下了手。怎么呢？这柴大户啊，他这人呢不出门，偶尔出门很近就回来了，你没法下手，人家里头也有打更护院的，这可怎么办呢？突然三个月后他想出一招，我是好使毒的，我去五毒帮就是买毒啊，我到五毒帮买毒没钱，我来找他到石家庄，有招了。这地主啊，他呀太抠了，太小气，攒这钱不容易。有一天呢，他到村东头去，他去了，嘿嘿，许刚看到这儿来招了，就把那黄豆啊搁毒喂了，搁毒喂了，啪啪啪撒黄豆，可地都撒黄豆，这一个两个三个，隔不远一个，隔不远一个。这老头回来一看，哟呵，这谁家豆子？这大豆子挺饱满的，这大豆粒子啊，都撒到地下了。他就拿手啊，往手里捡，一个个捡。那意思，我捡到家，那捡一小碗回家，发点豆芽也行啊，发上豆芽这也能吃啊。过去那个柴主他都是这么攒的钱，有钱真舍不得花，不会享受。说有钱你得会花。 不管你有多少钱，你得会花，运用到自己身上，自己能享受着这叫钱。说我有钱，我趁三个亿，明天咔嚓死了，这三个亿谁的？人他不就是这样吗？空手而来，空手而去呀，攥着拳头来的，撒着手走的，攥着拳头，你看那小孩一下生都攥拳头哭啊啊的，恨自己，我这回来了，我好能等到我脱生的机会了，我是有抱负的人，我在这个世界上我要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，他都是这想法来的。但走那天都撒着走，撒手人寰嘛，手都伸开了，这骨头都松开了，所以他撒手走。咱还得说回这地主啊，他这儿捡这豆，一个一个捡，那偶尔他就扔嘴里一个，这是人的一种习惯，没什么事儿，嘣扔嘴一个，嗯，搁嘴里嗑着玩，他高兴，捡一大捧的往兜里装，哎，没走十步，咕咚，一头就栽那儿了。怎么着？这豆内有毒，这也就是许刚做的，这豆里头搁毒了。他这小子聪明，哎，我下这小套，把这个豆给你撒在地下，你一个一个捡，你捡完之后你就死了，你家一乱的时候我偷你。咕咚就躺这儿了，这老头这一死，全村子里人都知道了，就来吧，赶快把老头抬回去，一看没救了，怎么死的不知道啊。那时候一是医院没那么方便，二科学没那么发达，以为啊就是处死，也没想到这黄豆都带毒，大家还埋怨呢。你说说，哎呀，你这老头这一辈子了，你就舍不得吃舍不得喝，攒了这么大片家业，你都有这么多钱了，你干啥呀？你还出去捡这几个豆，是不是这个捡这个豆突然血压升高，咕咚一头栽那儿了？这都没准的事儿，全家人很伤心呢。他舍不得花钱，他这儿女们可舍得呀。这儿女们为什么说中国人富不过三代呢？就是说这个，这儿女说了，这我爹死了，我爹死了，我得大发送。我爹一辈子他也不舍得吃不舍得喝，我得给我爹雇两盆精，雇两盆精啊，那不是少。然后我在大摆宴席招待朋友，儿子们都能霍霍，富二代舍得花，就这样整了两盆精，两盆精在这念，让老头升入极乐，到佛国世界，指引他去佛国买一个大的棺材，搭一个大的灵棚，要把这灵设到七天，七天才起灵。下今天买冰，上冰窖子里买冰，给老头棺材底下放上冰，那也得存放七天，七天后才能这个把老爷子发送了。说算卦的说了，必须得挺到七天。这七天呢，七天家里头什么事没有，乱哄的啊，天天是给老爷子烧香磕头鼓乐，都是这个。这时候许刚呢就扮成了鼓乐手，给人家钱到鼓乐队，我也是干这个的，我就有这瘾，我会吹喇叭，用我们这人够了，不，我这吹吹玩，我给你钱行不行？我给你二两银子，只要把这场丧事吹起来，哎，我过足了瘾我就走了，我也不想挣钱。这鼓乐队队长一看这是好事啊，乐手里面呢还都不知道，他就把这钱收了，说让许刚加入这个乐队了。加入乐队还有说的，哎，这是我新来的一个朋友啊，姓钱，叫钱在，哎，钱在，有钱就在啊，钱在，他呢这个练一练，跟咱们乐队在一起合一合，大家别介意啊。你就这个许刚这一加入不是吗，这乐队还都害怕了，就怕这乐队指挥啊，这乐队队长把自己给炒了鱿鱼，这都给这乐队队长送礼。这乐队队长乐了，哎，这小子给我带来福了，这小子是个福将，有福财哈，给我二两银子过这瘾，什么人都有。他哪知道这许刚这是个江洋大盗，这是许刚一个套路一个路子。许刚就这会儿跟人吹上了，吹到了第四天，这人困马乏呀，你看再孝顺的孩子天天晚上在这守灵他也困呢，四天了这人都困，许刚不困，白天睡，白天不吹晚上吹，晚上就吹一下两下的， 鱼目混珠吗？就指他说的。他真会吗？他不会啊，他会不就好了吗？他这会儿等待着机会，就等待着有这么个机会。哎，第四天看大家都困了，这小子晚上来了精神了。这个古月符啊，他也得带孝啊，一样和这孝符他都不脱，拿着这喇叭啊就溜溜达达到了后边。这老头的财产都在后头呢，这小子一看时机来了，该睡的都睡了，该休息的都休息了，这才潜入到钱库里头，专拿好的，什么好拿什么，什么光珠亮宝、硬头货，什么金子、银子不拿，拿那玩意多费事啊，又沉，多坠得慌啊，就偷了一大包裹，还有银票，解这儿就走了，是一溜烟儿跑回武都帮。这一票做的，当时啊，全国通缉啊，找这喇叭匠，找这乐队的，都知道是有一乐队的混进来偷走这批钱。那在当时这可是一个大案子，这案子可就大了。那许刚当时，许刚之前也是做这个的，爹不是做这个能跑到蝴蝶谷里去吗？不敢在社会上，公家也抓，私家也抓，抓他没地儿去，跑到蝴蝶谷，发现蝴蝶这玩意儿挺好的，自个儿是爱蝶一族，就在这研究蝴蝶掌、蝴蝶神功，他才研究，才把蝴蝶谷整明白了。这下钱偷的他可乐坏了，我重新装修蝴蝶谷，蝴蝶谷里头所有的房子我都重新盖得够了，然后我再给武都帮这钱，武都帮还缺两倍钱，我都给他。他就回到了武都帮，没敢说自己拿多少钱，之前留下这些钱都藏在自己包那小旅店自己的房间里了，都藏好了。那个年代真是财宝不露白，露白两不来，谁要说自己有钱，那你是命先长了。所以呢，他都安排好了，到武都帮把这之余的钱拿来，还得苦穷。帮主啊，我这是借的钱，跟朋友借的，这些钱我给你凑齐了，我就想需要你的药方和那个药。帮主乐了，你看你看看看，跟你开开玩笑，你这啥事儿啊，我真能要你那么多钱吗？是不是？咱们俩不管怎么说都是哥们儿。还是这话说回来了，你是我一客户，你是我这客户，我就得维护你，维护你这个，你这，哎呀，你不拿这些钱呢，我也会教你的。许刚心想，去你妈，爹吧，你气死我了，我这冒着这么大的风险把这钱偷回来，我容易啊，我就为买你这偏方，我好研究出我的百蝶之神功啊。那帮主，你看这些钱够了吧？不必要再给你准备一些钱了。不不不不，这可够了够了够了够了，这我几年都不用做生意了，这可行了。好吧，我就告诉你，但是许刚，我告诉你，这个药它很简单，不是很难。你记住，秘方偏方都是简单的药，要难了就不叫秘方了。所以简单他不敢告诉人，要是简单告诉人，谁都会了，那就不叫秘方了。这个东西可真是上不传父母，下不传兄弟姐妹，中间不传屈子，传男还不传女，你能记住吗？许刚说，大哥，你这你放心吧，我这事儿谁我都不会告诉的，我一定自个儿把这东西掌握好。这是我下半生最主要的东西，我把它掌握好，我才能成名于天下。就这样，许刚在武都帮学来了毒药，才要练成百蝶毒功。